Amen.
刚刚第三首的诗歌的神的恩惠是，有一天我在三个礼拜前吧，一天我平常就是我在住英文，然后开车到中国城教会的，开车到中国城教会的时候，在我的 MP3 里面，这首歌其实我不太熟，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一边开车在 Story Drive， 在 Shelby 旁边，然后这首歌声就响起来，哇！一边唱就一般觉得好像神要说什么，特别是后面那一段说无限量的恩惠，无法偿还的恩惠，充满着神的恩惠。然后当我到了教会之后呢，我就在思考说神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然后就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我妹妹吧，从台湾用眼书传过来的，就是我妹妹的儿子，15岁的孩子，跟我女儿在同一个时间出生的，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思考说，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就在你还没遇见事情之前，他就预备你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今天那个我们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冲击的这个状况也不亚于我们刚提的那个状况。这个书信是保罗大概他最后一封的书信，他不是他不可能有20-30年左右。我们知道保罗在闭门，神把他就是让他不跟任何人太多接触，大概预备他10年，然后他出来服侍大概20多年到30年。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充满的喜乐，这时候应该也是关在某个监狱里面，然后非常的喜乐，但是又非常的战惊，因为准备把教会的棒子交给提摩太。但是每一次呢，在看见圣经的书信里面在提这些这些保罗就是圣经的人物，当他生命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不仅不看见一个沮丧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在他最后一层的时候，反而常常看见那个神的荣光就在他最后一层里面，真的是绽放出来、反射出来。我就想起这最近在过去3-4个月，在加拿大的国语堂，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我们大概有3位都有癌症的末期的这个状况。那大概上礼拜五就看了2位，礼拜五上午的时候就看了一位伯伯，那个伯伯他的肺大概有一半不能放血了，然后剩下一半，然后我看他这样撑着在打瞌睡，因为没办法躺下来。然后我进去了就说：“某某伯伯，你先不要讲话，你先讲话比较快，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就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我们为他祷告完了之后，然后他讲几句话：“师母死了，我的孩子都是信主的，我每一步到华人布道会主日的崇拜的时候，我每走一步，每呼吸一口气都是疼痛，但是我一步一步走到神的殿。”弟兄姐妹，每一次去探访，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走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与其说是我们要去安慰他，不如说神借着他们来安慰我们。 他们的信心就像保罗这时候信心，要把这样的无限量的恩惠要传给下一代。另外一个姐妹在晚上我看她的时候，她也是气息不多，那我就很担心她的老伴，我就跟她的老伴讲说，你最近胃口怎么样？看你瘦了。她讲了一件事情，她说陪伴老伴走最后一程是很辛苦，但是我看见他在深夜里面起来祷告。今天我们在讲家庭祭坛的时候，祭坛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整个家庭的榜样。使徒保罗那位伯伯，那位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雕刻实在是奇妙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的话深深刻在上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主啊，我们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有一颗胆怯的心，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就像那三十几岁的传道人提摩太，年纪轻，保罗也很担心他，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混乱的内忧外患。但是主啊，你借着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借着在我们赐给我们的恩赐，使我们如火再次眺望起来，将一切不属于你的都被烧尽，烧在你的祭坛前面。那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刚强忍耐谨守的心，那我们一起来经历你奇妙 的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神的求。培养敬虔的下一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1996年，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这个美国这个重要的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姐妹写的，叫 Helen Lee， 她的题目是 Silent Access， 沉默的出埃及记。他就讲到1996年的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二三十年内慢慢建立起来。1996年的时候，整个华人教会大概1000多个在北美里面。那这1000多个教会里面呢，他们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呢，看起来他跟着你走，国小、初中、高中跟着你在教会，然后一到高中就嘣不见了，然后下一代大概有80到90%就不见了，沉默的出埃及记。然后整个华人教会就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我的福音传没办法建立敬虔的下一代。然后到2014年，两年前，同一个作者 Helen Lee 他写了第二篇文章，就是 No More Silent， 不再沉默。那就描述到在这20年之内呢，北美的教会开始反省，然后他们第二代的基督徒呢，成为基督徒呢，他们也开始反省，开始调整出一个模式，然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第二代的年轻人回到教会里面来，有的回到母会，有的回到这个不同的回到不同的教会，或者是有的甚至就开始建立教会。那在这个背景呢，其实就跟现在保罗跟提摩太这个关系背景都是很类似的。我们的信仰的传承里面充满了惊涛骇浪，这个惊涛骇浪里面呢，那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祭坛在哪里？那在过去这个月开始，我们都是以家庭还有这个把教会当个家庭这样来看这个讲题。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面对下一代的时候，那第一个先问自己，我的生命是个福音吗？福音就是好消息。我的生命对我的孩子来讲，他觉得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如果我的生命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看不出真正从神来的那个好消息，其实我的信仰是传不到下一代的。那保罗在这里呢，他临别赠言，他面对提摩太所面对的困难，他讲了几个重点。那我们想说来看两个重要的重点啊。那保罗在这里提了两个字哈。第一个是提到胆怯，这个胆怯不一定是代表说提摩太他个性很羞涩、很内向，所以他会胆怯。我们如果待会描述一下提摩太后书所描述的提摩太所传道人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呢，都是很困难的。第一个提摩太胆怯，第二个呢，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提到那个不断传承的信心。好，那什么叫胆怯？什么叫信心？我们想从这两个主题呢来看，说我传递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所牧养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可以叫提摩太胆怯的事情。而且这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三个呢都跟离开的离这个字有关系。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离道，这个是在提摩太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其中有许弥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偏离正道。然后第四章第十节讲到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们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偏离了真道。然后第二个呢也很有意思，第一章的十五节离弃保罗说凡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然后在第四章的十六节，我初次生病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碰到离经叛道，碰到关系的离弃。然后第三个离字呢是离世，这在也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不仅是内忧外患，外面的逼迫，到了保罗要准备舍身献命的时候，离道、离弃、离世，这些都可以造成胆怯。但是什么叫胆怯？弟兄姐妹我们想从格局跟布局这两个焦点来看。一般我们讲格局，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英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格局就是 capacity 啊，就是你里面的容量，你的心可以容量多少，你可以承受多少。然后布局就是一个安排。那什么叫胆怯？我们想用这个定义来看，从人的格局来限制神的布局，从人的格局来限制神的布局。提摩太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人，他当不敬畏神、偏离神的时候，他想去限制神在他这个环境里面的布局，所以他就开始产生离经叛道、离弃，还有产生甚至有逼迫来的离世。那什么是信心呢？这是我们今天所想看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显荣提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到这个速度我想我们在座的中间在美国待了20年、30年、40年，美国现在的状况真的是我们很多在这边待很久的人想象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天上地下没有一切事情超过神的权柄，请问这个整个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从神的布局来看，神的布局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主权。当我们让神的布局、神的主权来扩展我心里面的格局的时候，这个叫信心。当我们让神的布局来扩展我心里面的格局的时候，这个叫信心。那好，我们要问神的布局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出来，保罗呢，在这个书信里面呢，讲了两种布局，一个是正面的布局，一个是负面的布局。正面的布局有哪几个呢？事实上就是在保罗从第三节开始，他说，刚刚讲不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环境吗？我们都发现保罗每一次他自己关在监狱里面，你不在提摩太环境也很困难，他保罗每一次都是感谢神。保罗在感谢什么？保罗在感谢神的布局。那神的第一个布局，正面的布局是什么？那就再过来就讲到三个信心的布局。第一个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他接续祖先，接续什么？整个旧约的历史。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因为我过去这一年在加拿大的国语堂，通通讲旧约，希望不是一种偏执哦。但是我就提了很多遍，就是如果你基督徒呢做久了，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你翻旧约，哎呀，旧约这么难读啊，看不懂。但是当你的生命发现神在你生命里面有正面的布局、负面的布局，然后你这些布局，你生命开始有经历的时候，你进到旧约里面一看，哇，那些布局都在旧约的那个环境里面，那个圣经旧约人物是何等的跟你的心何等的贴切，那个旧约生命里面的挣扎，那个成突破成长，那跟着就把你的心紧紧抓住。所以信主久了，基督徒也说很喜欢读旧约，因为那个神跟你的心境是多么相像。所以保罗这里讲说，我感谢神，我接续祖先那个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仆人、祭司、君王，他们用清洁的心所侍奉的神。这个清洁的心是被神洁净的，然后在神面前侍奉神。这是什么？这是他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看神正面的布局，就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历代历世的先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布局。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的心真的是被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我前一阵子在看以斯帖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很感动。我们得了今天的位置，岂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这个以斯帖碰到那么多的困难，但是他抓住神给他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在这个神所正面跟负面的布局里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重点不是我们荣耀，而是神的荣耀。所以第一个信心的布局，正面布局，就是这个接续祖先用清洁心所侍奉的神。第二个信心的布局是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见你，好叫我心里满足。这个布局是一个保罗他的心仍在监狱里面，然后他纪念什么？他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刚刚我们讲过离道、离弃、离世，任何一个传道人在这种背景之下怎么会流眼泪？但这个眼泪滴下来是因为看到人心离开主的时候的那个眼泪，不是那种为自己自怜的眼泪，是因为神的眼泪滴到一个牧养人的眼泪，然后又滴进提摩太的心里面，又穿透到保罗的心里面。这时候他跟他一起的纪念，保罗讲的就是 你可以看见正面的布局，不仅是旧约的先知，还看见保罗，我现在为你不住的为你祷告，神将信心的布局布局在我心里面，然后穿透回应到提摩太的心里面。第三个布局，想到你心里无贵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祖母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面。第三个布局很明显的叫提摩太想到，他是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从外祖母，从母亲，然后他们在提摩太大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有讲到一句话，他说这个第十五节说，你要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第三个布局是他的家庭里面，神已经把那个信心从祖母妈妈外祖母妈妈然后传递到他心里面。所以保罗看当可能看到或是感受到在祷告里面感受到提摩太的眼泪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三个布局，神在历代的祖先，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在外祖母祖母的母亲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弟兄姐妹，我们碰到这个世界就像在启示录末世一样，我们碰到再怎么困难的环境，我们要转向神，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深的一个布局在这个里面。接着负面的布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神怎么给提摩太这么大的困难，有人在教会里面已经搬到离弃他，然后甚至外面还有借着各样的环境要逼迫他。但是弟兄姐妹，这些环境事实上是神预备好的，让我看见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全部都在神的主权下面，然后当我放心的谦卑的俯伏在神的主权下面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布局，这时候保罗就讲了一句话，为此我提醒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次炉火眺望起来。这第六节这个解释上可能跟一般的我们字面上看的解释是不一样的。照理说在神行传里面你会看不见保罗有公开的为提摩太按手所给你的恩赐。这里的恩赐有几件事要解释，这恩赐呢另外一个解释事实上是说神透过他为他的祷告赐给他在心中的圣灵。恩赐另外一个就是礼物，那个礼物的最终的终点是神的灵。然后如火眺望起来，不是因为以前你这个恩赐你不够重视，所以现在把你恩赐发挥一点，不是，是圣灵要在你心里面熊熊的烈火，然后把它烧起来，烧到完全，然后让你整个人被圣灵所征服，完全的掌权，这个叫如火眺望起来。所以第七节保罗才会讲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刚强仁爱谨守实际上是圣灵的果子。好，那提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保罗对下一代的传递，那怎么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华人教会，其实包括韩国人教会，不断的反省，我说福音为什么传不到下一代去？那这个就跟神所赐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这个有相关。圣灵要在我心里面燃烧起来，然后把我所有不属于神的全部烧掉，然后成为一个祭坛，在我生命里成为一个祭坛。就像我们刚刚讲，像保罗的生命、提摩太生命，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年长的最后一层的那个生命，但主怎么样让它如火燃烧起来呢？因为有很多时候，那个华人教会这二十几年的一个反省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敬拜里面有很多来自于不属于神的地方。那其中呢，有五个方向。看起来都是很正面方向，但是呢这五个方向都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方向呢都超越了神的主权，超越了基督，超越了福音。第一个是道德，第二个 是语言，第三个是事业，第四个是家庭，第五个最惊讶的是教会。那这每一点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道德超越了福音？就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有孔夫子文化的背景，礼教的背景，所以我们中国人进到基督教里面，特别到了北美之后呢，我们把礼教、孔夫子文化通通带进了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遵守一些规矩，然后按着我们的行为来称义。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样做呢？好，回去问你孩子。我是做牧师的，我儿子生出来之后，我儿子生出来之后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个儿子很奇怪。他生出来的时候呢，我在病房一看，他一生出来，他两只手都握在那里。然后我跟太太后来讲说，哎，这个小子生出来是不是祷告？他是不是上帝派来觅见的？后来花了快20年证实他果然是。他每一次呢，他眼睛瞪我，老爸，你跟贵重讲，跟我讲的，好像跟你活出来不一样。我听了快昏倒。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恼羞成怒。你说什么，老爸？然后他就，你知道他圣经话又熟，从那个摇篮里面就给他摇摇摇，所以那圣经话都很熟嘛。然后圣经话全部对照，那数点军数点那个好像数点仓库一样。老爸，你这一点啊，你这个不照怎么到？还有不照你讲不到，你那点也不照，叭叭叭叭讲完之后。一开始要生气也不是，然后后来，生完气之后，你不可以这样讲，我不是法利赛人。我说老爸，我知道我是在指你是法利赛人，我觉得你也是。那这样不行，这样子我生命根本传不到他生命里面，因为我传给他的不是福音，我传给他的是法利赛人。所以当恼羞成怒之后，隔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圣灵就提醒我，你哪一点做错了？你为什么孩子会这样跟你讲？然后我就去跟孩子说，孩子，谢谢你，神借着你提醒我，这个地方做错了，那个地方做错了，你可以原谅我。那我觉得神带领下一代最深的方式就是我们。我问了很多人，如果你做错了，做一个做父母亲，你做错了，你怎么去面对两个孩子？很多人就说，哦，装的没事，压力过去算了，没事，少到旁边去就好了嘛。他说，那你孩子以后不跟你一样吗？装啊，你要跟他悔改。那跟孩子悔改之后，孩子当有一天他真的犯错了，然后呢？有一次他犯很大的错，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不处罚你，我要请你跟神认罪悔改。我说，老爸，你不爱我了？你怎么这样子？你不罚我啊？是，我罚你没什么用，你直接跟神认罪悔改，神跟你讲直接。所以为什么福音传到下一代？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太多不表里不一致的东西，还有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孔夫子的文化影响，我们很容易因为行为来称义，而不是因为福音来称义。我们这样一走的话，我们下一代根本走不出来，而且他不羡慕啊。第二个，语言。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即使我们也是在座也英文不错，但是我们对这个文化还是很陌生，还是有点害怕。那几次我儿子就说，老爸，我很想去 sleep overnight，我要跟人家过夜。然后就开始 举出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恐怖的状况，说这个不行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我儿子就气死了。当然我们的忧虑有时候是 有用处的，但是我就看见我的文化呢太局限在我的语言里面，特别不要讲是中国文化，局限在我跟我相处的这个同一个语言里面， 而在我的语言里面，我觉得才有安全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呢，这个语言本身呢，就慢慢的超越福音，开始放不开，然后有点把孩子捆绑住。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呢，我就发现，孩子当他慢慢成长长大的时候，他就开始跨越文化了。啊，特别看到他们到大学去的时候，他们开始能够跟很多不同的族群在一起服事的时候，啊，那就不同了。但是有很多时候，孩子看到你把章包得紧紧的，那就变成宅男哦。现在宅女也不少，把他变成宅男之后呢，他以后就怪教会，怪别人说，哎呀，教会没把他带好。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把他带好。道德、语言，第三个是事业。当我们讲到事业的时候，对下一代来讲，就影响到学业。第四个福音的扭曲是家庭，就是我们家庭的荣誉超过基督，超过福音，这社会扭曲。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刚来这个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在聊啊，说，哎，你大概读了哪个学位？他说我是个电机博士，好像还是蛮难拿的，忘了是伯克利或者是斯坦福的电机博士。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下一步呢？哦，我已经达到我老爸的要求，给他面子了，电机博士给他了，我下一步我要读文学。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是这个父子之间的那个状况，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福音里面，哦，譬如说他要去选大学的时候，我带孩子要去选大学的时候，去走未来行业的时候，我最重视到的就是，而我最重视的东西就是影响他一个灵命的东西。我们碰到一个姐妹说，我跟孩子讲，他不需要去选最有名的大学、最顶尖的学府，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他去选一个学校，里面有认真委身的基督徒信仰的生命在里面，认真的团契，认真的教会在里面。因为这个姐妹是英文堂的姐妹，因为她看到我们，这个也是很惭愧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下一代进了大学之后，这个信仰怎么就不见了。当一个父母亲他重视福音，重视生命过于他的这个学业，过于他的事业的时候，他生命调过来之后，以后他大学毕业之后，甚至在大学中间他就被更新了，然后以后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生命是不断的传递下去的。但是当我们只重视说你就去找赚钱最多的行业，不过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有点惭愧的，我是东北大学的电脑系毕业的，所以呢，我跟很多人他想换行业的时候，我都劝他，你最好去找电脑系。然后不过我也跟他讲得很坦白，我念完电脑系之后，我很讨厌电脑，我不想做电脑系的工作。但是呢，如果神给你恩赐的话，你应该好好去做电脑系，因为它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我想想，我也是不是很敬虔。我们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的，那个就是神。我们传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道德、语言、事业、家庭，最后一个是教会。哎，教会怎么可以变成扭曲的文化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在任何一个教会聚会久了，你就习惯说，啊，这是我的教会，没错啊，你有归属感，这是我的教会。然后呢，但是你就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我的。当很多事情，特别我们这么大的教会，我们庆堂会，我们堂会跟堂会之间在彼此在互相看的时候，不小心就看成我的堂会，而不是看错神的堂会、神的教会。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教会啊，就开始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宗教。那个变成宗教之后呢，你就开始画地盘了。那你画地盘之后，你的格局就变小了。那个不是信心的，神的布局不是这样子。当你格局变小，你开始不愿意去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整个教会的时候呢， 那个就开始远离了。你请问你下一代怎么看？下一代大部分都在英文堂的环境下面，下一代跟我们之间的那个相处，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大的格局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是我们自己的福音是跨不过去的，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带着下一代走过去了。在这个教会14年的服侍，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这里面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服侍，跟我们服侍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要讲一句公道话，跟英文堂服侍也是不容易的，我们都不容易。但是什么叫不容易？不容易就是以弗所书那里面讲的，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归一。什么叫归一？就是你我都要彼此牺牲掉，不要以本位为主义。刚刚讲道德、言语、事业、家庭、教会，既然这5个正面都是全部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当它变成偶像的时候，就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如火眺望起来。然后当我们用我们的格局，这些格局，我们的格局就变成假神，用我的假神来限制神的布局，限制神的主权的时候，我就打怯了。当我把这些我自己的格局放下来，让神的主权、神的布局放到我心里面来了，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信心，而这信心就是刚强、忍耐、谨守。我的孩子，这个牧师的孩子，我们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是最难信耶稣的，因为他看太多了嘛，他看太多我的缺点。那所以我们做牧师的人其实是非常战兢的，我们传道传了老半天，然后我们下一代不会信。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听到我们自己教会传道人他的孩子受洗的时候，事实上是很感动，因为那是一个用我们自己的力气行为带不出来的东西，只有福音能够亲自生了这个牧师的孩子，我们生不出他的。所以每一次看到特别我们自己的孩子真的愿意信主、愿意归向神的时候，是叫我们很惊讶的。在我孩子在高二的时候，我看他电动玩具打太多，暑假在打电动玩具，我说不行，你今年不可以留在家里，出去教会有这个富山光明路，你去给我做义工。那我孩子就很，我孩子很坦诚，他说我高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最讨厌初中生。你不刚念完初中吗？所以我最讨厌，因为初中生呢最受不了，最野蛮，然后我绝对不服侍。但是你竟然勉强叫我去那个我们的步上光明路是服侍谁？服侍初中生。既然叫我去，好，我愿意去，我服侍电脑，我不服侍人。好，他就去做，他就去叫帮忙电脑。好，我说那没关系，那我们成交，去吧。其实没有任何利益给他，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后来他跟我讲说，他刚才大开眼界。我说什么大开眼界？他说我看见活的基督徒。嚯，什么活的基督徒？你看见谁啊？我看见那些大哥哥，那大哥怎么了？大哥哥，他们那么聪明啊，他可以去 MIT 哈佛的伯克利的，他们为什么选的专业叫特殊教育呢？他们在干嘛？我看见这些哥哥这么聪明，他选特殊教育，因为他照顾那些没有人要看过的。所以我孩子是这样清楚，神在我的不足上补足，用弟兄姐妹的下一代、敬虔的下一代来带领我孩子行。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充满了道德、言语、言事业、家庭，甚至教会各样各式各样假的偶像，我们带不了，但是看见了之后，他那个步上光明路完了之后，那个两个月， 说那你下明年你打算做什么？
那还要做啊？
我说还要做什么？
我当然得去做辅导员了。
我说你不是不想不是那些初中生吗？
这我当然得做辅导员，那些大哥都做了，我怎么做？
啊，第二年做这个叫做助理辅导员，那第二年过了之后，我又问说，那你下年打算做什么？
那还用说啊？我要做资深辅导员了。那第三年，
我说那你下年要做什么？
那还用说啊？我要做策划员啊。
弟兄姐妹，我们带过来，实在是神带，神的圣灵要拆除我们的偶像，拆除我们下一代偶像，让他真的在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祭坛是怎么升起来的？单单靠我们家庭不够，是整个教会轰轰的圣灵大火烧起来，把下一代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得罪，何等的在你面前一无是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凭着你丰盛的名在你面前悔改，在人面前，在下一代面前悔改，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让你得到他。奉主圣名求，阿门。